欢迎收听轻描淡写凉夏特辑，
这是我们第三部故事。
对，那我们这个系列一共有四集嘛，跟前面两集接下来会不太一样，
接下来就是回到我们轻描淡写原本的风格，
就是原创故事。
对，前面比较像是我们在各自闲聊，就是大家的都市传说或者是鬼故事，
接下来系列到底可不可怕，就是看塞德写的本到底好或不好了。
我可以保证会越来越精彩。
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啊，因为
写的角色有点多，
对，角色超越我们可以负荷的上限，所以我们邀请到泡芙猫咪跟我们一起录音。
谢谢泡芙猫咪。
那我们的故事就开始咯。靠，这间公司也太大了吧，人资部到底在哪里啊？怎么办，我不想第一天上班就迟到啦。我焦急地望向四周，想向人求助，但所有人不是低着看手机，就是铁着脸一副要赶路的样子，我根本就找不到机会向他们问路。
你还好吗？需要帮忙吗？
一位穿着制服、化着淡妆、绑着马尾的年轻女性与我对上眼。那个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知道人资部在哪里吗？
人资部的话在 B 栋的九楼。
B 栋，原来这里还有分栋，难怪一直找不到。
这里是一栋，你要去 B 栋的话前面先右转，走到第二个路口后左转走到底，你会看到手扶梯，再搭手扶梯到二楼走天桥，过天桥后再下到一楼。啊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忘了下天桥被封锁了。这样的话你可以从员工餐厅那边绕过去，要去员工餐厅的话前面左转走到一楼，前面左转走到一楼，前面左转走到一楼，前面左转走到一楼，前面左转走到一楼，前面左转走到一楼，左边就是往人资部的电梯咯。
所以是要先到 B1 的员工餐厅，然后从那个出口离开。
我带你过去吧。
真的可以吗？这怎么好意思？
其实不会很远，只是这里的路径比较复杂一点。
这样会不会耽误到你工作啊？
完全不会啦，早上的会议刚好延后，我现在刚好有一个空档，还正愁着要去哪里打发时间呢。啊，那我们边走边聊吧。
真的太感谢你了。
小事啦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哎，对了，你刚刚说你要去人资部，所以你是要报到的新人吗？
是。
是哪一个部门的？
业务部，更正确来说是业务一部。
真巧耶，我也是业务部的，不过我在三部。
哦，原来是学姐啊。你好你好。我马上对她做了一个90度的鞠躬。
哎呦，你不用那么毕恭毕敬啦，这样多别扭啊。
不过如果没有学姐帮忙，我可能到现在还在迷路耶，搞不好连这份工作都保不住啊。对了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下次让我请你喝咖啡作为报答吧。
三八啦，还请什么喝咖啡？我跟你讲，你一个新人绝对不要把请客挂在嘴边，不然的话很容易被那些厚脸皮的老屁股凹请客哦。
如果对方真的凹我请客，那我要怎么办呢？
那就请他喝抹布水咖啡吧。
太过分了吧。不过比起这个，我更推鼻屎口味。
鼻屎耶，你这个也太有意思了吧。啊，我们到了，来吧，我送你到九楼。
进到电梯，学姐按了九楼，电梯门缓缓关上。
等一下等一下，我也要搭电梯。
我看到电梯不远处有名男子急忙地跑向这边。哇，得赶快开门才行。
不可以开门。
学姐阻止了我，电梯门就这样关上了。学姐怎么啦？这样做也太坏心了吧。
你没看到那个人胸前的识别证吗？他的员工编号是196号。
196号？这有什么问题吗？
问题可大了，刚刚真是有够惊险的，我差点被你害死了。
哎呦，你先不要那么激动啦。所以刚刚那个人到底什么来头啊？
其实这间公司有很多的怪谈传闻，我就不多论述。总之，这里每年都会发生死亡事件，死亡的原因不拘，有过劳的、意外的、自杀的，尤其是在农历七月，这样的状况就特别严重，很多人都在谣传他们被抓交替了。据我所知，员工编号在300号以内的都成了公司的亡魂。
等等， 如果像你所说，这间公司已经死了那么多人，为什么媒体都没有爆出来？
你难道不知道吗？这间公司的法务跟公关部可是出了名的厉害，里面的人个个是精英，这些丑闻肯定都被他们压下来了。如果我没有在这里工作的话，我根本不会知道这些事情。
靠，好毛哦！刚听到抓交替，整个汗毛都竖起来了。
对了对了，我要提醒你，抓交替这个词在公司是禁语。我想是高层的人不希望底下的员工讨论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私底下的说法是做业绩。
做业绩，这个命名方式也太讽刺了吧！而且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敢在这里工作啊？
主要是这里的待遇跟福利还是远高于外面的行情，公司也不太会裁员，所以还是有很多不信邪的人会选择在这里打拼。
毕竟没钱比遇到鬼更可怕，是吧？
啊，酒楼到咯，那我就送你到这边。至于要不要在这边工作，你就自己斟酌咯。
好的，谢谢学姐。听到学姐这么说，心里多少有些不安，但也仅限于当下。就像学姐所说的，这里薪资真的很好。原本想说些什么，但想一想，还是算了吧。喂，啊，是杨经理啊，估价单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下午会帮您送过去。好，没问题，那我们就见面聊咯。之后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忙，我也渐渐的忘了那些恐怖怪谈，反倒是学姐的处境更让人在意。当初跟学姐相遇就觉得她是一个爽朗率直的女性，总觉得这样的个性人缘应该会很好，但现实却恰恰相反。学姐在她的部门完全被当成透明人，业务三步搞小团体的状况非常严重，连我这个刚来的菜鸟都略有耳闻。偶尔经过业务三步的办公室，看到学姐，她都是自己一个人。虽然有看到学姐尝试跟其他人互动，但都被无视了。唉，这就是所谓的职场冷暴力吧。学姐明明是一位热心助人的好人，向迷路的我搭话，还主动替我带路，途中也跟我分享很多事，甚至在不久之前还曾经救过我一命。该死，都那台破电脑啦，给我死当，害我的报告要重打。都九点了，肚子好饿哦。
哎呀，啊，谁可以帮帮忙啊？
那天我加班到比较晚，一踏出公司大门就听到有人在求救，看到有一名老人摔倒在公司对面的马路。
哎呀，我的脚现在不太方便，可不可以帮帮我啊？
啊，阿北，你等我一下，我过去帮你。绿灯后确认前方没有来车，抓紧时机准备穿越马路。突然，学姐拉住我的手。
喂，学弟，你在做什么啊？现在是红灯。
哇，好险！此时刚好有一辆高速行驶的货车从我面前经过。
在干嘛？想被车撞吗？
那边有个老人家被卡在马路中间，我要去帮他。
那里没有人啊。
哎，回过头看，马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。难道是我看错了？但是我刚刚真的有听到，
那你一定是遇到了前同事在做业绩。你刚刚有提到老人家，那个人应该是赵杯杯。
赵杯杯？
嗯，他是这间公司元老级的员工，员工编号053，在退休前的两个月突然被公司裁员。被裁员的当晚，喝个烂醉，独自在马路上闲晃的他，被高速行驶的轿车碾毙，尸体还被撞得四分五裂的。
所以，这里是……
没错，是他出车祸的地点。
听完学姐这么说后，再回想起刚刚的遭遇，让我不禁头皮发麻，冷汗直流。不想再继续延伸我的恐惧，我赶紧转移话题。 学姐，你知道的事还真多呢。
那是肯定要的，我有个大客户很喜欢听这些怪谈故事，我还私藏了很多跟公司有关的怪谈故事哦。像是在晚上12点出现在女厕4楼补妆的无脸女，还有被诅咒的13号车位，楼梯间的皮球声。但我最喜欢的怪谈还是在搭电梯前，只要心里默念杏子小姐3次，电梯就会通往不存在的楼层。
哎，等一下，我是说，除了怪谈以外，这间公司到底还有没有其他比较有趣的事情呢？
有趣的事吗？我想想看哦。啊，有了有了学弟，我跟你说，这个非常重要，你一定要记好。
哎呦，还是有的嘛，洗耳恭听。
记得啊，如果那天员工餐厅值班的人是王大姐，就绝对不要喝员工餐厅的饮料。
为什么？
因为王大姐会在里面偷吐痰啊。
靠，太恶了吧。
嗯哼，这个资讯很实用吧。啊，对了，我再分享一个私房景点给你。这间公司所有通往顶楼的门都会上锁，唯独一栋顶楼的门锁坏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人去报修，所以想找个地方偷懒，或是心情不好想独处的时候，那里非常适合哦。推推
哦，这个很实用，可以笔记。
嗯，不过你还是不要独处好了，总觉得你很容易遇到作业机的前同事。哎，你该不会有灵异体质吧？
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哎，以前都没有碰过这样的事。
反正你要记得一件事，他们只能在他们死去的地方做业绩，只要你远离那些地方就好。当然他们也可能会诱导你过去，就像这次赵贝贝的求救声一样，你下次还是找个人跟你同行吧。
这个不用担心啦，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外面跑客户。不过比起我觉得你应该更担心自己。这样说是不是其实不太好啊？如果觉得有被冒犯，真的很抱歉。
没关系，业务三部的名声在外面有多臭，我是知道的。但我真的没有办法融入他们，什么流行啊、精品啊、追剧啊，我一窍不通，也没有兴趣，也不想跟他们一起欺负菜鸟，所以就被贴上了不合群的标签，被孤立啦。其实我是不太在乎啦，只是有时候在处理公务上要跟他们交流，就会有各种不顺或是被刁难。
欸，他们这样真的太过分了。
这些烂事我早就已经习惯了，我从小就被那个喝酒醉的老爸打到大，所以我这个人最大优点就是很耐打吧。
虽然学姐嘴上这么说，但依旧掩饰不了她的落寞。看她这样逞强，反而激起了我的骑士精神。怎么说也受到了他的帮助，没有理由就这样放他一个人。可能是出于报恩，也可能出于某个正在萌芽的情感，我一定要为他做点什么。那个学姐，
怎么啦？
你刚刚不是说要我找个人同行吗？
对啊，不然你这个人真的太没有危机意识了。要不是今天我刚好路过，现在的你早就是车下亡魂了。
所以我想问你，那个同行的人可以是你吗？
哈，你搞笑吗？我们在不同分部耶。
无所谓啊。
学弟，你知道我们部门之间还是有竞争关系吗？你不怕被人看到被说闲话？
没事，我脸皮够厚啦。
那具体来说你想要怎么做？
如果你刚好有空，我们偶尔可以一起喝个咖啡、吃顿饭之类的。
你该不会想要追我吧？
才不是嘞，这只是危机处理应对，我也不想被以前的同事们抓去做业绩，拜托你嘛。
你这个臭小子，脑袋动很快嘛，将来一定会是很出色的业务。
学姐脸上露出释然的笑容，让我觉得自己做对了一件事。虽然现在的我没办法替她做点什么，但至少可以偶尔陪陪他，听他吐吐苦水。之后我们交换了 LINE， 还约了一起吃饭的时间。然而到了约定的日子，却迟迟不见学姐的身影。怎么那么慢啊？难道还在加班吗？打开手机，没有新的讯息， 我一边等待，一边看着与学姐的对话记录。在跟学姐交换 LINE 之后，偶尔会跟学姐聊天，分享彼此的近况，也因此得知业务三部的主管为了安插自己的亲戚进来，想逼学姐离职。虽然学姐没有明讲，但可以隐约察觉到整个部门对她的霸凌行为变得越来越严重。虽然学姐总是会用打哈哈的方式带过，但从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得到她的痛苦、她的无助、她的不安跟她的绝望。学姐的讯息，哎，等等，这什么意思啊？
临时爽约，非常抱歉，如有来生，期待相见。
看了学姐传来的讯息后，我感到一阵晕眩，我立刻打给学姐。电话打不通，讯息也不读不回。不过我一直在公司门口附近等她，确定她还没离开公司，得赶紧找到她，绝对不可以让她做傻事。但学姐到底会在哪里？动脑啊，快想啊，如果学姐有心要轻生，应该不会挑人多的地方，而且现在月底还有很多人在加班，所以一定不在办公室里面。那最有可能的就是顶楼，但我记得通往顶楼的门都被上锁了。顶楼，对了，
这间公司所有通往顶楼的门都会上锁，唯独一栋顶楼的门锁坏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人去报修，所以想找个地方偷懒，或是心情不好想独处的时候，那里非常适合哦。
对了，一栋的顶楼就是那里。想起学姐曾经说过的话，立刻直奔一栋的顶楼。学姐，你果然在这里。
学弟，你怎么会？
赶上了。学姐正站在天台的边缘，我冲上前抓住她的手。学姐，你先不要做傻事。
傻事？我就是做了太多的傻事才会落到这个地步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说我的业绩都是跟客户睡出来的，主管说我这样子会破坏公司的形象，要我今天就滚蛋。
这也太扯了吧，他们无凭无据的是在瞎扯什么？
这就是业务三不的做法，为了达到目的地不择手段。以前他们要怎么欺负我，我都可以忍耐，只要能够让我在这里工作赚钱养家就行了。现在没了这份工作，我妈的医药费该怎么办？弟弟妹妹的学费要去哪里凑？你要我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啊？
总会有办法的，死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啊。
错了，只有死才能解决问题。学弟，我再告诉你一个关于公司的秘密吧。为了不让抓交替的事情被传开，公司会付一笔金额不小的封口费给死去员工的家属，所以只要我死了，钱的问题就能解决了。
但这不对吧，不管公司给的钱再多，那些钱总有一天是会花完的，在那之后你的家人要怎么办？
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一直以来我都在掏空自己为这个家付出，你知道吗？我连休息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，我好累，我真的好累啊！只要跳下去就能解脱了。
学姐，你先听我说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转到业务一部啊。我已经跟其他部门的人打听过，有些前辈也是从其他部门转过来的。
学弟，谢谢你，你真的很温柔呢。如果我能早点遇到你就好了，答应我，千万不要走上我的后路。
学姐完全听不进我的话，她回头看我，眼神温柔且坚定，那是下定决心的表情。接着她松开我的手，我冲向前想要抱住她，但哎，怎么会？我扑空了，身体正从高楼坠下。我转头看着天台边的学姐，才发现她飘在空中，脸上还挂着诡异的笑容。到这个时候，我才注意到 他的脖子上挂着的员工证，上面的员工编号写着299。
学弟，你果然跟我想的一样，是个细心又热情的好人呢。你知道吗？这样的人格特质最适合拿来做业绩了。
没有多余的时间理解学姐说的话，身体就已经贴在冰冷的地板上。
学弟，谢谢你，我的业绩达标喽。
说了吗？因为一部新人跳楼的事，
这个我知道。我还听说他跳楼的地方，就是之前那个前辈曾经轻生的地方。那个新人啊，一定是被抓去做业绩了。哎，真倒霉。
我的死很快就成了公司茶余饭后的话题，但随着下一具尸体的出现，讨论我的声音很快就不见了。
人资部到底在哪？
你在找人资部吗？我带你过去吧。
真的吗？谢谢你。
哎呦，小事啦。你是今天报到的新人吗？
对啊，第一天上班，交通时间没有拿捏好。如果还要花时间找人资部的话，我一定会迟到。还好有遇到你。
我刚好要到那边办事，顺路而已。
太好了。我还以为在大公司工作的人都会很冷漠呢。
一开始我也这样认为，但后来你才会知道，有的时候为了做业绩，难免要不择手段嘛。感谢收听轻描淡写即时文库，以上是抓交替的故事内容。因为这一篇是塞的原创，那塞的一直很在意这篇故事到底可不可怕，但我想说，其实只要是跟职场有关的，听到办公室三个字就已经觉得很可怕了。
听到要上班就觉得我浑身不对劲。
对啊，听到要做业绩就觉得哦不对劲。
对啊，我觉得哦就浑身起冷汗啊，然后鸡皮疙瘩啊，
对，各种过敏反应。
所以你觉得被抓交替比较可怕，还是没钱比较可怕？
嗯，我觉得都蛮可怕的，最可怕的应该是那种没钱还来抓交替的吧。
惨上加惨。
对，两个惨，一加一大于二嘛。对，是这样用吗？
是这样用吗？不对吧。
好啦，这是我们凉夏特辑的第三篇。
在结束之前，我们先要感谢赞助。
对，那我们要先感谢新加坡莎莎的抖内，他说因为绑国外的手机号码没有办法加入 LINE 群，所以只能来赞助，参加直播很开心，故事很好听，加油。其实在看到这一则留言之前，我没有意识到原来绑国外的手机号是没有办法加入台湾的 LINE 群的。
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。然后我有把这件事情就在我们的 LINE 群分享，然后也有一位就是雪糕，他也是在海外的，他就用给我一个连结，然后是申请就是电脑版的 LINE 的方式。
哦，所以雪糕他其实也人也是在国外。
对，他在，我后来才知道他在国外
啊。然后他特地用电脑创了一个 LINE 的账号加入我们。
对。
哦，莎莎，那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。
我有把那个资讯给他，可是他好像有一些没有办法排除的问题。对，可能每个国家的限制都不太一样。
好吧，虽然觉得有点可惜，但其实塞德毕竟莎莎还是有抖内嘛，塞德还是会把一些抖内的小故事啊、小礼物还是会寄给他的。
对，我每周还是会把我们赖群的小故事分享给你。
好，那真的谢谢莎莎的抖内，被你说故事很好听，我们心情上当然是非常非常开心的。而且上次的直播也有看到莎莎加入，其实很活跃，莎莎
她很活跃，
对，相当活跃的听众啊，非常感谢你。那希望接下来不管是直播还是故事都能够持续跟你互动。好，那凉夏特辑第三集结束，下一集就是我们的压轴了。
对，是我们跟不眠书店的合作故事。
哦，终于又 fit 其他 podcaster 了。
没错，然后最后一集故事我觉得很精彩。
哦，这一集呢还好，
我也觉得也很精彩，都很精彩。
讲话还是小心一点啊，为了捧下一集也不能够贬低这一集吧。
没错。
好，那因为听众听到的时间应该已经过了，8月27号的时候不眠书店有上架一集，这一次比较特别哦，以前都是粉丝投稿给轻描淡写然后我们来演嘛，但这一次不眠书店上架这一集是由我们投稿给他让他演出来的。
对，我觉得他的风格是会完全不一样。
对，大家可以听看看，就是两者之间孰高孰低啊？
没有，阿娇的声音非常好听。
没有要比较是不是？
没有要比较。
好啦，阿娇的声音真的非常好听，而且他咬字很清楚，难怪粉丝数大于我们那么多。
对，我好想把他，就是希望他来长期跟我们合作录音。
哦，常驻变成合作伙伴就对。
对，好想要。
好啦，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有这次的合作机会啦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到不眠书店的节目中去听看看我们投稿的故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故事的话，可以追踪我们 FBIG 轻描淡写。如果你有余力的话还是可以 donate 我们，然后限时可以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群跟我们大家一起互动哦。那谢谢你的收听，我是 Dog，
我是 Zider，
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